坚持不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6月8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南松所传讲的信息 Perseveranc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08。谢谢帕克弟兄，能够来到这里边真是一种荣幸。对不起，我有点迟到了。那但在幕后的时候有个非常严重的病例，那我在为那个小婴孩祷告。今晚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希望不会像做饭那样让你们等太久，我留你们太久了。我回到家感觉有点，或者说回到学校旅馆知道是几点的时候，我感觉到有点糟糕。那我在这里讲了大约1小时45分钟，那当然对我来说那算短的一次。另外的一天那我讲了6个小时，那讲的如果一个人知道的很多他就不需要讲那么久，但当他知道的没那么多时，那你就得这么填充时间了。那我才是这样的，那我只是等候主，那让我觉得他赐给了我一些东西来讲时，那我就说出来。在此之前我只能摸索着前行。那昨晚我在尽力传讲关于推理的事情，那当任何东西推理违背神的道时，那我不是指推理，那不是任何的推理，因为保罗也曾跟人家理论过。那今天的问题是人们接受所有那冒出来的东西却不用圣经来推理，那当推理与神的道相违背时，那你就要远离他，那你是仇敌。行，但用神的道推理时，那就是神，看到没？那是有两种的推理。那所以我们相信用道来推理，那相信道是对的，那你无法用科学来证明这道，因为这是那永远也不能，因为这是完全违背科学的。那如果他能用科学证明，那就不再是信心了。瞧，那你必须有信心，信心与科学证明相违背，所以你必须得相信它，那而不是证明它，是相信它，那这个才是要点。那前段时间我跟一个人交谈，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那我们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大型的聚会。那注意奇妙的方式祝福了我们。那我穿过，那不是多伦多，我收回这话，我忘了我们在加拿大举行那场聚会的地点了，那等一下我可能会想起来的。那我去了太多的地方，那是有时候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名字了。那这是在底特律的对面，叫什么名字来着？什么温莎，没错，安大略省的温莎。那有一台，那街上放着一台电视机的某种类型的屏幕，那有个牛仔那在表演弹着吉他，那电视信号是从美国传过来的。那有个人走了出来跟我交谈，他说我愿意把它卖给你。他说我说不用了先生，我只是路过我相信我并不需要它。他说我愿意给你一个相当便宜的价格。那我向他解释，我说我是个旅游的，我说我是他说你只是路过。我说不是的，我住在这里的汽车旅馆里边，那我只来这里边住几天。那他说你不会是来参加那场聚会的吧？我说是的先生，没错。他说并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是你只是在听一个江湖骗子在讲道。我说是吗？是吗先生？你这么认为吗？那他说是的先生，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的看法呢？他说瞧，那因为这人正在谈论他一无所知的东西。我说你什么意思？那他说那比如说昨晚有个军队的士兵，那躺在褥子上，那应该是瘫痪了。那我站了起来，那走到那附近，那只是一场表演。那个人一直都认识这个人，他只是躺在那里假装成那样。我说你为什么不找躺在褥子上的人去弄清楚，那看看他是谁，那他是从哪儿来的呢？ 那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你不觉得你应该这么做吗？他说，那全部经过就是这样的。他说，我并不想让你灰心。我说，哦，你不会的。那他说，我认为我相信科学。我说，我也相信。他说，那么任何不能被科学证明的东西都是错的。我说，我不是有意要和你唱反调，但我要说的刚好相反。那任何事，他说，都不是真的。我说，任何可以被科学证明的东西都不是真的。我说，不能用科学证明的东西才是持久和真实的。他说，那是错的。那他说，那你看这儿，那科学所成就的东西，他说，首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我不相信这点。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是已婚的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爱你妻子吗？他说，我当然爱她。我说，我也是，我很欣赏这点。但是我做了什么？哦，现在可以了。哦，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那所以，那怎么说呢？那任何不能从科学证明的事物都是错的。我说，那么你对妻子的爱跟对其他女人的爱不一样是吗？他说，是的。我说，那是什么呢？小妞孩子吗？是什么是你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他那会儿他说，那比如说这个东西，他说，你看到了吗？那我们周围没有信号线。我说，没错，这是件很伟大的事。我说，完全没错。那人在美国，那没有线路或任何东西连接到他，那连接到美国，但是他通过电波，那某种的电波或者无论是什么，把那个人的图像完美的传到这里，投射在屏幕上。他说，那他刚说的无法明白那种分辨是怎么回事。那他说，我认为那只是个虚假的东西。我说，是吗？那于是我说，那不是一件虚假的东西。我说，你不该那么说，因为绝对有电波通过这里，那我们被教导了那样的画面正在穿过我们，那些的信息歌曲等等正在穿过我们，那然后碰到了某个晶体管或那里的某个东西或是电子管，那可以反射正通过一台波在空中传播的画面，那还有这个人的画面，那我们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们看不见他，他穿过去投射在那里。我说，那就是神的方式。那像那人，那就是这样知道那些事的。那看见神，那赐下了以太波，也许穿过了千千万万，那上百万的人一直来到那个点上的，然后反射出来。那他说，哦，就是那个没问题，但你看，那我们有一个发射站。我们有一个发射站来发射的东西。我说，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有一个发射站，没错，一个发射站，那还有一个接收站。因此神仍是我们的天父，不是吗？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差遣耶稣基督使他替我们受死，叫我们能借着基督成为神的义。那多么的高兴。有些时候那些的意象，那他们会绊倒人，那他们不明白。那有时候人们以为它只是发生在聚会上，哦天哪，这只是一小部分，那外面发生的才是意象真正发生的地方。那今天我正坐在房间里，那我们有个，那通常星期五是我进食的日子，那有时星期二和星期五我不吃东西，直到下午的某时候那才吃一点，那不是普通的进食，只是一个星期两天的进食。那所以长时间的进食持续更多天，当主把它放在你心里的时候，那但只是为了尊重和尊重神给我们的那伟大的纪念物，那进食的吩咐。那所以那三点之后我通常会吃点清淡的东西。那有人告诉我在路上哪里可以用9毛钱买到一小块牛排，那刚好够吃的。那在讲道以及这些事上你必须保持空腹。那所以那我们计划要去那里。那我儿子还有我的侄子奇怪我为什么没有去那里。 那就转身去了另一家旅馆。那接着我坐在那里，那我注意到我们谈了几分钟后，那有些人在那里，那我总是很高兴，那见到我的朋友们，你知道，跟他们交谈。于是我跟一些人握了手。过了几分钟，有两位女士进来了。那圣灵说，戴白帽子的女士，那运行过来，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们，很奇怪。那一个妇人像这样坐着，她转过了身，那正对着我，那是真的。那没有任何事是偶然发生的。他注视着我，那很奇怪，那我自己的儿子多年来一直跟我站在讲台上，但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那关于伟大的千禧年之类的等等。我说 Billy， 我不明白那些的事情，我只是对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我并不教导他们，因为关于那个我可能错了十万八千里，那我只是有我的看法。那他说，可是我想知道关于这方面的事呢，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然后突然间，那他没有明白，那如果他在场，他并不知道我会说有关的事情。那如果查理和比利在附近，那查理你注意到了吗？突然间，那比利很快就让话题转到了恩典上，关于神的恩典在持守。那乔他没有意识到，在那一刻，那主已经让我接触到了那个妇人的灵。那他就在那里，那他不太肯定那是我，那因为他只在昨晚的聚会上见过我。那我就想说，我看到这个妇人了，她所处的情况以及所发生的事，那也许她也参加聚会，那我知道她需要帮助。那就在那时，在我们吃完了晚饭之后，那在此之前从某处来到某个甜美的姐妹过来，那付了我的晚餐的钱，那她和她的丈夫还有孩子们，那于是那时我起身去付餐费，我才比利和查理注意到了，那让他们往前走，因为我知道这女士从某处过来了，那我知道她就在我后面。那过了一会儿，她就同我交谈了。那我就可以告诉这位女士所发生的事儿，发生了什么。那并不是偶然的，那是她得医治的开始。那许多年前，我估计她是个近60岁的妇人，那处在更年期，她变得极度的紧张，那她无法摆脱这个。她说，我只听过你一次，那我从很远的地方来，那昨晚你说的那句关于只要突破那个阴障就能得到自由的话，她说我整天都在跟那阴障争斗。我说不要再挣扎了，她现在结束了，请突破她。那我说，这阴障是信心和不信之间的障碍。当你越过了疑惑的阴影带来的不信时，你就自由了。那这位女士在那段时间，那她变得有些，那更年期就是这样，特别是刚开始或是要结束时，那会使人非常的紧张，那她一直都无法摆脱那个。有时候这妇人认为自己失丧了，那他就变得很糟糕，那他是个五旬节派的信徒，那我想是这样的。那这位女士就开始化妆，那剪短头发等等，那她那么做的原因是想从紧张当中摆脱出来，那只要想摆脱那可怕的感觉。那我们当时就转到了谈论，那里就是如何，那比利，我说查理不知道我要讲这段，那里就是恩典所，那比利你之所以有那个感觉，那话讲得飞快，那你知道恩典，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那样的，那你怎么能知道某某事呢？我说那是神的恩典，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那都是神所做的。那就是答案，那他并不需要担心那点，那他的尽力想摆脱那东西，那他出去做这做那，竭力要摆脱。但今天那个可怜的妇人找到答案了，那现在他病好了，那今晚他可能就在这里，我不知道呢，或者他已经回家了，那今晚他可能还在聚会上，但只是表明神的恩典会如何行事，那远超过我们所能做所能想的，对吗？太奇妙了。那明早是早餐会，我问帕克利兄，那我是不是要讲道， 那我想要躲避这个，但他说不行，我得要讲起去。那么明晚若主愿意，那我要试着讲道，那带来一个小小的信息。我想我不会像昨晚那样尝试了，那因为我感觉太糟糕了。那坐在这些教师们面前，那都是著名的教师，那还有李维尔博士这样的神学家，那以及我所认识的其他的所有的弟兄们，天哪，大学毕业生等等，他们学习过圣经，在圣经上受过训练，而我站在这里想带来一个那样的信息。我原本那是来为帕克弟兄生病的孩子祷告的，我最好保持住那个方向，那所以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那今晚我想尝试传讲并读一些的经文，因为我不会占用太长的时间，大约30分钟左右，然后要为你们生病的人祷告。那只要相信，那谁都知道人无法做到这些的事，那那是不可能的，行，那这必须是神的灵。那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病人祷告。那我不能够医治任何人，因为你们已经得医治了。如果有谁告诉你说他们能医治你，那是错的。如果谁告诉你说他们能够拯救你，那也是错的。那不管怎么样，你都已经得救了。那瞧，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你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事，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你已经得了医治，这已经是过去式了。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为你所成就的，仅此而已。那你们每一个人那都在宝血底下，否则神就会毁灭一切。只要有一个流血的祭物为我们的罪摆在那里，你就仍在宝血的底下。那么有一天当你没有接受那血离开这世界时，那你就要担当自己的罪了，那你被定罪了，瞧，那所以你无法承担。然而你的意志只是那神开了一条如此美丽的路，那小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传讲神的意志，相信的接受他。那如果是我会这么做的。那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那你就跟其他人一样吧。但神不是这样的，神赐下他的道后，又在教会中设立了不同的恩赐等等，那尽力要把他带给人们。他如此有爱，满了恩赐。那现在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那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那读神的道时请仔细听。之后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们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身后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他却回答说，我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敬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那是狗也吃他们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只是耶稣回答他说，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现在让我们低头跟着道的作者说说话。仁慈的天父，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名来就近你的圣所，这是全然充足的，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因此我们不能奉自己的名或教会的名或任何会众的名任何国家或种族的名前来，我们 谁能奉主耶稣的名前来。我们知道你必垂听我们，因为他说你会的。今晚我们不求站在你的审判宝座前，因为我们会被定罪，但我们祈求能站在怜悯座前，我们都要寻求避难所。主啊，我意识到这聚会的巨大的分量，这能力一定是从你那里浇灌出来的。你曾看着一大群的病人，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当时你站在比士大池子边看到一大群的人，然而只有一个人你被带领去到了他那里。你说你知道他那样已经很久了，你医治了他，或者说要他接受这个，然后你受到质疑，这时你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主啊，今晚你岂不会向我们这一大群等候的人显明神对这病人的旨意吗？我们等候水洞，可以让病人进去得以痊愈。神啊，我祈求你赦免我们不信的罪，我们已经跟从你很久了。主啊，我们承认作为传道人和基督徒，我们跟你的要求相比还差得很远，所以满有怜悯的神呢，求你怜悯我们。正如一个哭喊着带来了得了癫痫的男孩子的人，他说，主啊，帮助我的不信。主啊，今晚我们向你哭喊，我们读了这本宝贵圣经的应许之后，看到了应该成就的事，接着我们就喊道，帮助我们的不信。今晚当我们讲这道的时候，愿你差主耶稣的同在来到我们中间，愿道成为肉身，愿我们的灵能抓住并且相信，愿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再来临近，正如他所应许的，现在日子化为了分钟和小时，或者应当说是小时和分钟。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接近了，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儿看上去成熟了，所以今晚请帮助我们。父啊，今晚我们把这道献给你，愿你祝福他，愿荣耀归于你的名。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并为了他的荣耀而求，阿们。那今晚我想从这一小段的内容或者说这段经文中选一个题目，那或一个词儿来讲一会儿。那一个词叫做坚持不懈。那我从刚才读的几节的经文中选取了这个坚持不懈。那他的意思是要达成一个目标，坚定不移。我喜欢这个词儿，那它非常适合今日的教会，那或者说它应该适合教会，应该坚持不懈。那历史历代对自己要成就之事有信心的人，都是坚持不懈的。那无论你想要做什么事，你必须对你所做的事有信心。那一个人曾经对我说， 那是个医生，他说，哦，伯兰弟兄，我相信如果人们愿意相信，那他们走出去，那摸了一棵树就会得医治的话，我相信那个也会发生的。我说，但是我宝贵的弟兄，人不可能对摸了一棵树有信心，信心必须奠基在某样的东西上。那因此，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神的道上时，你就能够坚持不懈了，因为那是神的道。那正如一位老弟兄，那黑人的弟兄，那他在南部的州里边，他说，我宁愿站在这道上，也不愿站在天上。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天地都要废去，但他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因此那是正确的，站立在这道上，然后你就可以得这些东西了。不是别人说什么，不是某所的学校所教导的什么，或某个传道人说的什么，或某个博士说的，而是主此说。那这样你就能够持守住了。那任何人做任何事，如果他们想成就某件事，他们必须首先有信心来相信他。那就像我们的国父，我们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那就在这海岸线上不远处。那几年前我在读关于华盛顿的事迹，那看到了他们保存的那件被子弹穿过的大衣。那我们得知，那过河那伏击谷之前的一晚，他整夜的祷告，那直到他胯以上的部分都湿了。他跪在雪里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敌人看起来很强大。特拉华河满了冰，那大约只有一半的美国士兵脚上有鞋子，那他看起来好像残废了，但他在寻求神的避难所。第二天他就越过了伏击谷，他坚持不懈，子弹击穿了他的大衣却没有伤着他，他要竭力成就一些事。于是他就寻求神并得知了答案，然后他就可以坚持不懈了。那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在能行神的旨意之前，你必须先找到神的旨意，你必须先知道他在那件事上的旨意是什么，然后那就不要松开手。那正如这位女士今天所说的，他要竭力突破了阴障。当飞机越过了阴障时，它就可以加快速度无限制的往前飞了。那当你一直祷告直到你通过了怀疑的屏障时，你就能够自由的奔跑了，那就可以继续前行。那时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搅扰你了，因为你在自由的奔跑了，你越过了不信，那一切已经解决了，全都结束了。当你的心里边得到了确据，事情必会那样，那你就会像他已经实现了一样的快乐。比如说，那也许有一条的面包，那如果我再饿，那一条面包能够救我的性命，那我就祈求得着那一条面包。某个人给了我2毛5分钱，那是买一条面包的钱，那我手里拿着2毛5，就跟我拿着面包一样的快乐，因为那是购买力。阿们。那么我就已经得到它了，虽然我还没有拿到面包，但我拿到了面包的购买力，那就是信心。当你能够祷告直到得下的确据， 那你可以就像癌症已经消失了一样的快乐，大声的叫喊，因为你拿到了购买力，即能运行这种东西的人的信心。那么你就坚持不懈了，那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别的东西了。那无论任何人说什么，你已经突破了阴障，那是你自由了，购买。那一直坚持不懈，挪亚，那正是我们昨晚所讲的，或者说提到他的，他听见神的声音对他说话，告诉他即将到来的审判。那在他听见神的声音，那向他见证，那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建造的啊，抱歉，或者说是那指示他要做什么之后，他就非常的坚持不懈了。那讥笑者等等都算不得什么了。不管多少神职员站起来说：“哦，诺亚，你错了。”他都能够继续向前，不管怎么样，他都去造好了方舟。成千上万的讥笑者走过来说：“看看那个老家伙，看看他。”那些科学家们站在那里说：“诺亚，瞧这伙计，我们爱你，但你失去理智了。我们有了一种仪器，可以直发射到月球，我们可以证明从这里到那里之间没有雨或水可以淹没地球的。看看这个仪器，它会证明的。”我也可能说了这样的话：“我才不在乎你们的仪器怎么说，你看的是仪器，我看的是神和他应许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取决你看的是什么，你的信心在哪里。那如果仪器宣告了那个，那如果你的信心在仪器上，那你就只能去到那么远。那就像一位宝贵的老弟兄，那大约15年前，我被叫去为了一个得了白喉病快死的男孩祷告。那他的心脏不行了，那他们拍了心电图，显示他的心跳非常的低，我忘了心跳是多少了，但他快死了。那对年老的父母从聚会中给我打来了电话，那他们在台阶上那坐了两三天，说如果你不来，那我说那去叫别人去。那他说，我说神到处都有属他的人。他说但是不难弟兄，他说你不明白。那我说，他说我能解释一下吗？我说我愿意尽力的明白。我说但我太疲惫了，那让我去一个地方，那却不能去另一个地方，这是不对的。他说那但我说那除非圣灵愿意让我去。他说但你看，他说我们在聚会里边坐了一个星期了，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身边不同宗派教会的人坐在那场的聚会上，那圣灵从台上准确地说出了他们要做什么，那如何做，事情就完全按照圣灵所说的发生了。他说：“布兰弟兄，我们知道你不可能做到那一点，那一定是从神来的。因此如果你来为我的孩子祷告，”那位老父亲说他就必好了。那他坚持不懈，他非常的坚定。那于是我穿上外套就动身了。那我到了医院，那医生遇见我说我可不想打扰他，那这孩子随时都会死了。那这医生属于那另一个宗派的教会，因为我问了他，我说那先生，那这孩子快死了，我说你是个基督徒吗？那他说他属于另一个教会，那某个宗派。我说那如果你的神父来了，那孩子跟你是一个宗派的，那神父想给他做最后的临终祈祷，你会让那个神父进去吗？他说当然了。 我说，那么如果这父亲同样相信我，如果能为孩子祷告，这孩子就会痊愈，就像你相信若神父给他做最后的临终祈祷，他就会得救一样。我也必须有点坚持不懈。那于是他就让我进去了。那小护士撇了撇嘴，那就往后走了。那于是我们跪在床的对面，这男孩昏迷不醒。那我按手在男孩的身上，那只是祷告了几句。那我说，父神的，我不明白，但这可怜的老人，那他正在呼求，他求我来这里。那我唯一知道的就是祈求你。我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求你存留这孩子的性命。那然后我就站了起来。那这老父亲转身对着母亲，都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那他们开始彼此拥抱，擦去眼泪，说，孩子们，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我看到那个小护士转过头来看着他，说，想一想，那鲍勃就要好了。哦，我们要赞美主。那他们说，那这个小护士，那他们伸出手，那越过孩子跟我握手，说，巴拉安弟兄，谢谢你顺从主为我们的孩子做了信心的祷告。那除了祷告，我并没有说任何别的话。那这个护士说，先生，我认为你不明白。他说，哦，是的，我明白。那护士说，你声称你爱这个孩子。那他说，我们当然爱这孩子了。那护士说，但你瞧，他说，这孩子要死了，你们怎么能做这种事呢？那在整个的医学史上，那某种的事情我不知道的是什么，那说仪器已经变得那么低了，那这孩子心跳就不可能复苏了。说，你瞧，这孩子随时都会死的，因为他的心跳只能……我忘了他说脉搏是多少了，非常的糟糕。那他心率太低了，那他的瓣膜张开了，那里面的东西，那其中一个瓣膜堵住了等等。那护士说，他现在昏迷不醒，他如此的虚弱，什么都不知道了，而你却站在那里笑，竟然有这种的举止。那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行为。因为你这么做事儿，而你孩子就要死了。那这位老绅士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转过身，像一个父亲一样，把手放在那这位女士的肩膀上。那个大概是有18岁的一个小女孩。那你知道一个小女孩，那他说，听着，亲爱的。他说，你知道你看的是那个仪器，瞧。他说，你知道的只有这些。他说，我看的是神话语中的应许，我的孩子要活了。因为神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那祷告已经为我儿子做出来了。那讲的是大约15年前的事了，这男孩子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了。你想，坚持不懈，不管那仪器说什么，他依然相信。他的信心不在仪器上，而在神的应许上。挪亚在听见了神的应许后，他就可以坚持不懈，坚定不移了。摩西接着敬虔的母亲，那我们亲爱的姐妹，那约西别，那从知识上知道，他听到过母亲知识方式的教导，说他的性命如何从鳄鱼底下得以存留，那神如何使他成为了一个正确的孩子，他生来就是一位拯救者。那他的姐姐米利安，那这位女先知一直跟他，那到了海滨浴场，那就是法老女儿沐浴的地方。那神如何在法老的王宫里把他抚养成人，那他要如何的拯救百姓，那他从知识上了解这一点。但你瞧，他第一个小错误，哦，教会不要错过这个。你可能从字面的角度知道了这点， 你可能知道圣经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但你要一直祷告到神说出于信心的祈祷救你，那就不同了。摩西从知识上他知道他是一名拯救者，但当他杀死了那名埃及人时，他以为神的百姓会理解的。那第一个小传闻一出现，他就一点都坚持不住了。消息还没有传到法老面前，他就跑到了沙漠里，因为他无法坚持不懈。他不是很确定，他只是从字面的角度来知道了那个应许。但是有一天他看见了燃烧的荆棘，那荆棘在燃烧却没有被烧毁。于是摩西就上了山坡，那荆棘后面是在这余生的日子里边一直带领他的那大的火柱。一个声音从火柱里面说话了，说我百姓所受的苦我已经看见了，他们的哀求声我已经听见了，我纪念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要下来拯救他们。现在那就下去那里。那说到坚持不懈，他一直走到了法老的面前，说让他们离开。为什么？他已经面对面跟神交谈过了，直到他得到了他的使命。那我想巴不得今天的传道人弟兄不只是从知识的角度来接受他，而是给自己在沙漠背后的神圣沙地上找到一处地方，在那里撒旦无法放置的肮脏不信的脚，他们会待在那里，直到一个信息从神而来，把你合适的放在你的事工中，那么一切折磨人的魔鬼都无法动摇你离开的时空了。你知道你被呼召了，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那么做，在你公开承认圣灵，承认拥有圣灵的喜之前，应该跟神有一个个人的接触，直到世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够把你从那里面解释没了。你知道你到过了那里，已经有了见证，你知道那是那样的，那是一个要求。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去等候，那你们知道了知识里面，你们知道了这道，但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而来的能力。于是他们就知道了。哦天哪，那小大卫在偏僻的沙漠的背后，那是个小个子，那面色红光溜肩膀的小家伙，在那里为他父亲放羊。那一天一只熊见了叼走了一只羊羔，他就起身去追赶熊，拿他的小甩石器杀死了那只熊。那后来一只狮子又见了叼走了一只羊羔，他就起身去追赶。那小大卫，那是他父亲的羊，他带着甩石器去追赶狮子，不是带着大口径的步枪，而是带着里面有石子的甩石器。但他信靠神，他甩出了石子，击中了狮子，那把他打倒，当着狮子起来时，他又杀死了狮子，把羊领了回来。他坚持不懈，因为为什么？他对他父亲的羊有责任。我认为那应该是每个神职人员的感受。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对父的羊的责任。这疾病的老魔鬼，他进到了你们基督徒当中，他企图把你们抓走。我没有受过教育，对医药一无所知，但我唯一拥有的就是这祷告的甩石器。今晚我要来追赶你，我要把你夺回来。他应许了出于信心的祷告比救那病人。也许那些伟大的知识分子、伟大的科学、医药等等会取笑我，对那些东西一无所知，就像大卫的试过拿起一把剑，穿上扫罗的教会马甲，那东西不适合他，那东西永远不适合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但他拿起来，他说让我带着我已经证明过的东西去， 基督徒们来说，唯一知道的就是带着我已经证明过的真理，那是神的道，他的道站稳在信心上面，去追赶他生病的儿女，让把他们领回到阴凉的青草地上，进入可安歇的水边，让他们身体强壮有力量。这参孙站在那儿，那就被叫下来，正如我们那天晚上所讲到的，非利士人包围了他，他没有别的，只有一根驴腮骨，但当他伸手到后面能摸到那七条发柳时，他就非常的坚定了。山家，很多人在圣经上从未读到过这个人，他是以色列的史诗之一，整本圣经中只有一小段写到了他，但当他站在那里，他的庄稼已经收了，他的儿女瘦弱可怜，也许他妻子的衣服袖子都破掉了。那一旦他们忙活完了，非利士人就会进来将他们所有的都夺走，那有了好的收成，非利士人就会进来从他们手里边夺走，那于是他把所有的麦粒都打好了收在仓里，想着好了，也许这次我们可以活了，我能卖掉一些的麦子，给我女儿买一些的小裙子，给我儿子买几双鞋子，也许今年可以给妻子买一条便宜的裙子。就在这时的听见了一个声音，把谷仓的门窗拉开往外边一看，是谷仓的门往外看，结果发现1000个非利士人来了，穿着盔甲，拿着刀和矛，都是受过训练的人，沿着大路咚咚走过来，要把他的谷物夺走。他站在那儿，他不是战士，他是个农夫，据我所知他甚至连把刀都没有，但他刚好想起来了，我是个犹太人，我受过割礼，我是神的孩子，我拥有权力，我接触到了大卫的同一位神，我接触到了摩西的同一位神，我接触到了但以理的同一位神，圣灵降在了他身上，他抄起那根赶牛棍出去，他坚持不懈，用一根赶牛棍杀死了1000个非利士人，一根他用来赶牛的杖杀死了1000个非利士人。每一次我走进一所体育场去讲道，那里有一大群的人，那好几千人在等候，那我在那个体育场里边读到了一样的小东西，在上面那是个足球场，那一直在鼓励着我，那里有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战斗的关键不在于狗体型的大小，而在于狗斗志的大小，因此我认为那是完全正确的，它是许多真正的基督徒坚持不懈的冲向的，神应许了这个，这是我的了，没错，使劲的约翰他非常的坚持不懈。那他们说，也许该阿法或某些的祭司走出去说，这是某某牧师哲学博士，你不认为他适合做弥赛亚吗？约翰说，不是他。那他们又带了另一个来，这里有好人，他怎么样？那不是他，因为他知道当他看见鸽子从天降下时，那就是他了，于是他坚持不懈。那圣经里有太多可以讲的了，那我还没法讲完，那让我们来看看，那这个希腊的妇人，那首先他是个希腊人，他不是犹太人，是个外邦人，但他听说了耶稣的名声，他也听见了批评的声音，那他们是如何批评耶稣的，但他没有搭理那些的批评者，他听的那是那个名声。那他作为希腊人，你知道那总是有一些会拦阻你的东西，但你知道不管怎么的，信心找得到人们看不见的泉源，信心找得到他的泉源，让人们看不到的泉源，所以一定与这个小妇人同在，那个信心找到了一个泉源。神的道，圣经在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是一把剑，这剑能够刺入骨节与骨髓，抛开魂与灵，连心中的主意和想法都能够辨明，那就是神的道， 这就是耶稣能够辨明人们心中想法的原因，因为他是道。那如果这道住在你们里面，那里就不是你的，是道再出去辨明。那只有一样东西能够使用得到，不是教育，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点。信心是唯一能挥舞信心之剑的东西。在昨天那个晚上我说的，对神话语的信心会把任何困难都刺出一个洞来，但你必须相信。那这妇人面临很多的障碍，她自己也是，但她的信心没有任何的障碍。没错，信心没有任何的障碍，信心只相信，信心完全没有障碍，你已经越过了阴障。那正如这位女士所说的，信心没有障碍，你可能有障碍，但你的信心没有障碍，你的信心完全没有障碍。那他可能，那人们可能对他说，你是希腊人，你不该去那儿，那是犹太人，那宣称这些事情的人是一个犹太人，而你是个希腊人。但你瞧，他们试图在那里设置种族的障碍，但信心不知道种族的障碍，根本不知道。不，因为他也许这么想，如果他是我所信的，他就是神，如果他是神，他就是各样受造之物的造物主，如果他是神，他就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如果他不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他就不是神。那是看待事情的一个好的方式。那无论他是不是希腊人，他仍坚持不懈，他有毅力。那然后可能有人带着那这种老生常谈的话走过来，那你知道他们今天仍然有这种东西，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样的东西了。那不管有多少人向他叫嚷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是他依然坚持不懈。那你可能是给那些相信这种话的人，却不是给他的。有件事已经在这里边发生了，使他知道神迹并没有过去，除非你越过那个障碍，否则不会有任何的益处。你必须越过那个障碍。神过去是神，现在不是。如果他过去是神，他就仍然是神；如果他今天不是一样的神，他就从未是神过。明白吗？就是那样，人失去了信心，不是神失去了能力，是神背弃了他的应许吗？不是，是人背弃了相信的承诺。这妇人仍然坚持不懈，即使对他们所有人来说神迹的日子都过去了，但对他却不是。为什么？他突破了那个阴障，他抓住了一样东西，有东西临到了他。好的，那从另一群人像那样去了这个小女士那里，那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说，你知道吗？你丈夫是个商人，他属于这边的大教会，如果你去了那帮人那里，你丈夫会离开你的。那是需要越过去了巨大的障碍，但我告诉你，如果你像他那样抓住了信心，就没有任何两样了。有丈夫没丈夫对他没有任何的两样。他走在去见耶稣的路上，他坚持不懈。那也许总有一群人站在他的周围说，等一下，那如果你下去那里，吕利亚或无论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你会成为我们国家的笑柄，因为你明知道没有那样的东西了，你知道那只是个犹太的传说，他们有各种那样的东西，我们都听说过，但只不过是个谚语，但是他们唱的那首歌之类的，那你知道一样有那样的人。是的，那当他走到那群人那里，那他会成为笑柄的。但是他非常的坚持不懈，他继续从他们旁边走过去了。好的，那接着来了一群传道人。哦天哪，那是很难越过的障碍。那看这里，那我已经称着夫人是吕利亚的，我希望这里没有一个叫吕利亚的，也许那并没有关系，我希望你跟他有同样的信心。那所以当吕利亚走到传道人协会那里，那他们说还有一样，你知道你是我们这儿的一名成员， 那是五旬节派的或那里的某种的团体，你知道。那不管怎么样，他们说你要去那里，我们就把你记录在案，给你封信，把你从我的名册上除掉，那你再也不能回我们教会了，我们要把你赶走，你会成为一个笑柄的，你丈夫会休了你，他会娶一个比你更好看的女儿。那还有所有这些的东西，但那一点儿都没有拦阻他，教会证明或其他任何的东西都阻止不了他。为什么？他已经听见了，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他坚持不懈，他勇往直前，突破了每一个障碍。现在他到了耶稣跟前，哦，他想一切都结束了。但一些人得到圣灵时，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一切就都结束了，其实那仅仅才是开始。那当你到达时，那是更需要你坚持不懈的时候了。那当他来到耶稣面前时，耶稣对他说，那给了他一个真正剧烈的震动。我相信耶稣知道他要来了。那所以当他到的时，耶稣转过身对着他，让他知道耶稣奉差遣不是往他的种族那儿去的。哦天哪，那是一个何等的失望啊。但那又怎么样呢？那一点儿都没有阻止他，根本不能。他仍然，他称他是大卫的儿子。那当然，外邦人不能用大卫的儿子的名抓住基督。不，不能。瞧，大卫的儿子，那是在王权之下的，而基督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对教会来说，基督不是这位王。他是主，阿们，他是丈夫，正如萨拉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主一样，基督是教会的主，却是犹太人族类的王。那因此，当妇人敬拜耶稣说，主啊，帮助我时，耶稣说，你知道，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你们这些狗吃。哦，天哪，如果是个现在的五旬节拜信徒，他就会翘起他的小鼻子说，我再也不会参加这样的聚会了。为什么？他们不具备他所有的盼望。没错，他有盼望，他听见了，信心抓住了，他有一个理由，他有个需要，他绝不松手。没错，我喜欢那样，是的，先生。他仍然坚持，尽管他被称作狗，一个比狗更下等的种族。耶稣说，我奉差遣不是往你的种族去的，我奉差遣只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那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哦天哪，他可不是一株温室的植物，必须得浇灌着。哦，不不不不不，它不是温室的植物，必须要被浇灌。它不是现代那种杂交的品种，那今天的所谓的信徒，他已经抓住了一样的东西。不是，瞧，我是为了公会的，我不接受那个称颂神，我属于神召会，我属于神的会，我不用接受那种东西。不不，那是杂交的品种，你被培育进了某个组织里。但一个真正的纯种的基督徒是由神的道所生的，他必会持守住他，无论发生什么。你知道，对我来说似乎最愚蠢的东西就是骡子了。骡子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是驴也不是马，他是驴和马的混杂。他不温和的卑鄙，他下流，他会等候一辈子，好在临死前踢你一脚。你可以叫他，他会竖起两只大耳朵，哦哦，瞧，他不知道。没错，他是杂交的，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太多杂交所谓的基督徒了。没错， 他们竖起耳朵说，好，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好好，那你不知道你是个基督徒还是个罪人，你不知道自己是信徒还是不信的，杂交，那任何杂交的东西都是偏离了那条主干道。我们应该花一些的时间讲讲原本的种子，看看它是从哪儿来的，杂交品种，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不知道他的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什么都不知道。不，他不知道，他没有家谱，他不可能有家谱，他无法把自己繁殖回去。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他们无法使自己回归，他们是杂交品种，不知道自己属于神还是属于某个宗派。我相信他们唯一能产生的就是会员，而不是基督徒。那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我已经说出来了。没错，他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他只知道自己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或五旬节派的。那他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个。他说，一个纯种是多么的美好。哦天哪，他可以告诉你他的爸爸是谁，他的妈妈，他的祖父祖母曾祖母，他能一直追溯到最初。他知道他很温和良善，你可以跟他交谈，他会聆听，把他的头靠在你肩膀上，他蛮有爱。为什么？他是纯种，从神的灵所生的纯种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不会陷入到任何的宗派争论当中，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是谁，他们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他们知道圣灵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知道自己是从谁生的。他们不争论你的教条，你可以跟他们谈论爱，谈论神的医治，还有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是从神生的。我该说坚持不懈，对吗？那你不用打他们，那不管怎么样，他们总能够承担责任。没错，哦吼，多么的奇妙，杂交的基督徒，那今天所有的，那绝不是他，不，先生，那注意，耶稣说，我奉差遣，并不是往你的种族去的，给了他一个试验。他历经艰难来到了耶稣跟前，但到了耶稣跟前时，他得到的却是失望。我不是被差给你的种族的。但当他说主啊帮助我时，耶稣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听听这个，主啊，那是真的。哦天哪，信心总是承认这道是对的。是的，先生，主啊不错，但我只想要碎渣。那可不是今天的摩登信徒，你下来照我要你做的方式来做，否则我就不接受。那是乃蛮的方式，他想除掉他的大麻风，但你必须照神赐下的方式来接受。当信心抓住时，你就带着他前进了。是的，这夫人只是在找碎渣。那记住，这夫人从未见过一个神迹，她是希腊人，但无论如何她都相信。她就像那个妓女拉合，这妓女拉合当她听见了，当她隐藏了那些探子时，她是个外邦人，是被赶逐的，是一名妓女。但她听见了，她并没有说你们把约书亚带来让我看看的，让我看看他有多高大多英俊，他怎么分头发的，他怎么打扮自己，有多高大，肩膀有多宽阔。他不在乎约书亚的外表如何，他说我已经听见了神为你们所行的事。就是这样，我不在乎约书亚的外表如何，我不在乎他是不是有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或什么也没有，我知道神与你们同在，我想要得到保护。阿们。我不在乎人们是否称他们圣果伦五旬节的狂热分子全福音派的，不管是什么，我想要神，我想要他的恩典，我想要他的能力，我想要他的爱，我想要他的赦免。我不在乎你被称作什么，我不用看这个那个或别的，不管他是大个子小个子，不管他是什么，我只想要看见他，我想让他的恩典和怜悯与我同在。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诸位，这夫人用正确的方式就进了神的恩赐，这跟那些法利赛人是何等的不同，这跟那些犹太人以及官长们是有多么的不同。他们说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呵呵，那教会的那一边 但这可怜无知的外邦人，这只说出啊，我只想要点碎渣，那你知道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我求的只是这个。他并没有说你必须来我家安守在我孩子身上，他也没有说你只要下来说另一种的方言，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我就会相信。他说我只要点碎渣，我所求的只是掉下来的碎渣。看到了吗？他有正确的就近的方式，他有正确的就近神赐的方式。这是耶稣行神迹的第一个外邦人，第一个外邦人。信心总是承认这道是对的，信心总是谦卑的行事，信心总是承认神的道是对的，总是谦卑行事。看看马大和玛利亚，那小马大被人如此的嘲笑，被人如此的议论，说了就知道把房子扫干净。但是当拉撒路死了，他去见耶稣的时候，看看他如何的坚持不懈，坚定不移。他必须穿过所有的批评者，他们说以前常在附近出没的那个圣果伦传道人去哪儿了，宣称了那么爱你的兄弟。看到了吗？耶稣知道父已经告诉了他离开，等拉撒路死了我要带你回来。那因为他那么说了，耶稣说了不能够做什么直到看见父先指示他的，没错。于是他就离开，让他们打发人去叫他，他没有来。不能想象马大当时就被人取笑，说他在哪呢？他跑了是吧？后来又打发人去，他又跑了，去了别的城市。那最后他转过身对他的门徒们说，拉撒路睡了。门徒们说，哦，是吗？那他就必是好了。他说他死了，我没有在那里边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但我要去叫醒他。小马大并没有听见耶稣这话，他来了坚持不懈。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喜欢这话，我喜欢这话，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你可能会说，巴拉安弟兄，医生告诉我说，但就是现在，我病了40年了，但即使现在，主啊，哦，我寻求圣灵很久了，但就是现在，主啊，当我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转过身，并没有很多的鼓励，瞧着试验你，看着如何坚持不懈，不要放弃。如果信心真的抓住了，他是不会放弃的。他说，即使现在，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耶稣转过身来说，是的，马大，你兄弟在复活中必复活，在末日他必复活。马大说，是的，主啊，他是个好孩子，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哪一切我都相信。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话带给了他什么？他有权责备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早来？我去叫你了，我离开了我的教会，我离开了我的组织，离开了我的朋友，我不再打牌了，那再也没有参加过邦克游戏，我抛弃了，那舍弃了这一切，我来相信你。那就是圣灵并没有来教导不同的东西，但他可以说，我离开了一切跟随了你，而我需要你时你却不来。当我打发人去时你不理我，又继续走，我又打发人去你还不理我。看起来好像可以跟耶稣争论，但他忘记了这一切，他就想到耶稣那里去。就是这个原因，他得到了所求的，就像书念的夫人在伊丽莎的面前一样，他坚持不懈，他上去伏伏在伊丽莎的脚下。他说，伊丽莎发现了他的问题所在之后，告诉基哈西说，拿我的杖去放在孩子身上。他束上了腰，他继续的走了，但那妇人坚持不懈，他的信心不在杖上，而在先知里。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坚持不懈，伊丽莎不能够摆脱他，所以他就束上腰起身了。孩子们，事情就该是这样的。如果这书念夫人能对一位先知有那么大的信心，如果马大对耶稣有那么大的信心，今天我们有了2000年神迹不断的浇灌之后，又该如何呢？那人们被医治，被圣灵充满，这种事儿去到了全世界，一天24小时不断的发生，遍布全世界。医治的神迹，死人的复活，赶出魔鬼，
我们既然知道神并不偏待人，难道我们不能坚持不懈的持守神的道吗？坚持不懈，直到主来。肯定的，坚持不懈。当然了，就像那个大约三年前去了我的教会的妇人，那天晚上我在那儿，那里的一个妇人有一个50磅重的肿瘤，那他就像这样坐在下面，这妇人今晚也许就在这儿。我从后门进去，走进那间旧的小会堂传道，然后我转过身就回去了。那他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那他不能行走，然而他坚持不懈。那他们说，他说我来求伯兰弟兄为我祷告。那些长老说，那他宣布了说今晚他不会为别人祷告了。他说他从哪条路出去的？不是我，他对神有信心。那于是教会的两三个长老，那抬起那这个高大沉重的女士，把她抬到了小门那里。我从会堂的后面走出去，我自己并不知道她要在那里接受祷告。那我讲完了道往外走，她抓住我的裤管，她在那里持守着。她说伯兰弟兄，我不愿意占用你的时间为我祷告，只要你按手在我身上。那就是了，她下定了决心。大约六或八个月之后，那天晚上这位女士站在那儿像那样肿胀着，医生根本都不愿碰她了。那她曾参加过我以前在加州的聚会，她现在又要去那儿了，她说我的去我的教会，她就像我一样的病了。她说任何妇女都可以过来检查我，我身上没有动过刀的痕迹，那东西离开了我。为什么她坚持不懈？阿们，她的信心安稳了。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当我魂周围一切见失，他仍是我盼望安慰。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去根基全是沙土。坚持不懈，他们的信心抓住了主的道，不愿意放开。就像米盖亚在亚哈和约沙法的面前，那里有50个，再有400个那优秀的文化人走了出来，吃得好穿得好，是亚哈的先知们。他们走出来说预言，约沙法是个异人，他知道哪儿不对劲儿，他瞧着没有信心。那他们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整个神学院的人都出去了。那他们说看这儿，上去吧。那亚哈因为他们在判断，那这地属于你，激烈的拉莫这是你的，那他属于你的，上去夺取他吧，主与你同在。那个家伙造了一对大脚，就像这样，他说你要用这脚把敌人一路赶出了地。约瑟法四处观看，看出那里没有信心。那不管怎么样，他说那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吗？亚哈说还有一个，这里都有400个最好的了，他们都受过教育受过训练，他们是属神的人，但你瞧那里没有信心。他说你肯定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个吧。亚哈说是还有一个，但我恨他，他总是冲我大声嚷嚷。哦，约沙法说王不必这么说，去叫他来吧。亚哈说那就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那所以那你知道是执事会去见他，说嘿，瞧这儿米盖亚，如果你再回到组织里边，那只要跟他们说一样的话，你之前反对他们的一切事就全被赦免了。你要说一样的话，那米盖亚，我喜欢那个属神的人。他说我只说神放在我口里的话。所以他去到他们面前，他说给我一晚上的时间。那他一定是整夜祷告，大约在黎明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当他看见异象时，他就把异象跟道比较，这是检查你的异象对不对的方式，不是所有异象都是对的。但如果他与这道违背，那就别管那异象了，但如果他跟道一致，那就持守住。所以米盖亚发出了预言，他看见以色列像羊群一样分散，400个传道人站在那儿，那他们所有人都很好，那所有人都是先知了不起的人，有教会的能力。但米盖亚坚持不懈，他用道检查了自己的意向，他知道那是对的，他知道那位真先知以利亚发了预言，对亚哈说了凶言，但这道说了凶言时，他怎么能够说吉言呢？你怎么能够祝福神所咒诅的呢？或者说你怎么能够咒诅神所祝福的呢？必须这道一致，有时你不得不独自站立， 他仍站在那里，没错，坚持不懈，持守住他，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持守住他，米迦要持守住了他。那当然我们发现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信心从不否认真理的道，而是持守他，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可笑，信心持守真理的道。那彼得，那就要结束了。哦天哪，为什么没有人能拉我一下呢？我不知道，时间已经这么迟了。那对不起，朋友，我们最好在这里停下来。我只要再说几点小的注释，然后我们就离开。让我们来换一下来讲。好的，那注意，谢谢你。那有使徒彼得，有没有花的时间？那把它讲透。使徒彼得，他有个很好的老父亲，他的名字叫约拿。那我们可以想象彼得、那安德烈和约拿，那他们是渔夫。那我可以看到，那老约拿，那大约80岁了，用衰老无力的手臂，那帮助他们把网拉上来。他看到自己的力气正在消失，知道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离世了。那我可以看到，那天打到不少的鱼后，他在船舷坐了下来。那天早上他祷告了，他说，我儿们，到我近旁来。那他可能说了这样的话。那你们知道，我们百姓一直在等候一位弥赛亚，我们知道他要来了，我一直如此渴望看见的，以为他肯定会在我的世代来，但是看起来我要在他来之前离世了，我老了。但我儿们，不要被搞混乱了，在弥赛亚出现之前会有各种的狂热兴起，那总是这样的，那类就是魔鬼想竖起一个稻草人把你吓跑。但记住，稻草人总是在好的树那里，只要记住了，稻草人不会在酸酸的老苹果树上的，不会的，它总在好吃的东西所在的地方。那所以约拿说，只要记住，那必有些人兴起说他们是这个，一些人说他们是那个，一些人说他们是诸此类的东西，声称是弥赛亚等等，那你绝不要相信。唯一能确定的方式就是接受这道所说的。这道说，那摩西神的先知，道总是临到先知。他说，摩西说，那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从我们看到上一位先知起已经过去几百年了，但记住，当弥撒来时，他并不会说他就是那位，但是当他来时，他必是一位先知。那你们要注意他。那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若声称是先知，他所说的成就了，那么就当听他，就当惧怕他，因为他是从神来的。但如果他所说的不成就，就不要理会，继续往前就是了，因为那是不对的。所以你们这些孩子们要记住这点。那安德烈，你们知道是第一个去找到西门的人。他说，嘿，西门，来吧，今早去参加聚会吧。那他要来这里的众教会不愿意要他，所以他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去。那算你下来吧。那、西门说，别忘了，我们是法利赛人，那我们要留在，但我就是想让你来，那只要坐下来听一会儿，来观察他。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可以看到他们拉完了网之后，耶稣来到了海岸边。那首先你知道，西门一定是来到了会众中。那当他走到那里时，耶稣看着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谈到一个坚持不懈的人，从那时起他就是了，自此就没有人能使他怀疑了。他知道了，为什么？他看见了弥赛亚的迹象，他看见了这道，他知道那人并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对他一无所知，他却说出了，他不但是他，还说出了他父亲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就是那位要他等候这迹象的。他就坚持不懈了，叫腓力。当他听见这个故事时，他用不着去看见了，他就相信了，因为他正在等候一位弥赛亚。他如此的坚持不懈，以至于翻过山，走了大约15英里，找到了一个叫拿但业的人。那他不用回去说，等一等，让我们坐下来搞清楚这点。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阿们。我能听到他讲了西门的故事。后菲利会啊，拿但业可能说，哎，等一下，菲利，你走极端了，你找来看看就是了，看我是不是走极端了。 于是就走进祷告队列，或者说进入会众中，不管身在哪里，我能看到拿半夜开始四处看，说不知怎么的，今晚这里有几分很好的感觉，看起来非常好。那耶稣捕捉到他的目光，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太让他惊讶了，他说拉比，你从哪儿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他四下观看，看见了他的所有的牧师、执事、长老、主教，那所有人都站在那儿，但弟兄的当时非常的坚定不移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这就是了。他坚持不懈的，为什么？他看见了一样东西，他听见了一件事，他意识到那是符合圣经的，于是他就能够坚持不懈的站立了，不管其他人怎么想。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他抓住了一样东西，他持守住了。这个井边的妇人，他名声不好，他在那些自称的人当中看到了太多的虚假。有一天，那一定是大约11点的时候，门徒们去叙加城里面买食物去了，耶稣独自一人留了下来，父差遣他去了那儿，因为他需要从那儿经过，他去耶利哥，在那绕路翻过了山，因为他有需要。一个魂，那是个妓女，哦，奇恩典，整件事儿就是为了一个魂，名声不好，却呼唤耶稣偏离了正常的旅程，到达了那里。他可能已经，那大约11点他出来打水，他可能就开始把桶放下去，那他的卷发垂在脸上，他开始把桶放下去，就听见有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他立刻看过去，那里坐着一个犹太人，他说一个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求任何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耶稣说但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他在干什么？接触妇人的灵，父差了他去那儿，那对象就在那里。哈利路亚，我明白了一件事儿。哦，神啊，父差他去了那儿，现在对象就在他面前了，他并不知道要说什么，但他发起了一次交谈。他说那说到耶路撒冷的敬拜，犹太人他们所弹的景等等，那过了一会儿他就发现了妇人的问题在哪儿。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现在已经有五个，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他称为基督的这位受膏者，他要来，当他来的时候将会是一名先知，他必告诉我们那些事儿。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说到坚持不懈，你知道这其实，如果你知道东方的风俗，那样的女人绝不应该在公共场合接近男人。没错，直到今天在印度和不同的地方也不行，不行的先生，男人们根本都不会听他说话。那看看他被打上了妓女的记号，他们会用背对着他，不管他说什么，但他又怎么样呢？他们根本无法无视他，他们无法无视这妇人。为什么？他抓住了信心，他得到了一个信息，他们阻止不了他了。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莫非这就是他吗？圣经说合成的人因妇人的见证就都信了。那这位换血漏的小妇人，他坚持不懈，我能想象他看到所有的宗派那都站在那里，他从他们旁边挤了过去，一个说等等，你要去哪儿？你不是约翰多耶的妻子吗？就住在山上，那天他刚卖了一群马，他付钱给医生，睡了的医生对我毫无益处了。那你看你太虚弱了，你在那群中间会被踩扁的，听听他们说的，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狂热分子，是加利利的逆流，他们甚至不属任何的组织，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撕毁我们的教会，你要是去那里了我就打电话给你的牧师。他根本不理会那种东西，他坚持不懈继续前进。哦，你太虚弱了，不能去聚会。那一点阻止不了他，无论如何他都要去的。他的苍白的脸颊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不管怎么样都要去。 也许的丈夫就回山上去，那是你该待的地方。行，你是我的丈夫，爱你，但我必须去摸到他。越过了继续走，那这里站着，那他让开了，经过了另一圈，他们说神迹的日子。那这位主教走过来说，嘿，我们听说你行了神迹，让我们看看你行另一个神迹。另一个人这样那样进来，最后他就想，我要怎么做呢？但他知道信心总能找到一个行事的方法，就像那位叙利腓尼基的夫人一样，信心能找到一条触摸他的路。如果你不相信，那现在就去祷告，看看你的信心找不找得到一条触摸他的路。信心能找到一条路。那不久之后，这让我想起了亚伯拉罕林肯，他们把他拒之门外。一名伟人，那些人说，你要怎么进来呢？他说，信靠神。他们说，我们会当着你的面关上门的。他说，我仍要信靠神。那当所有的参议员回答，那他们要在投票反对的议案上否决的。他们知道亚伯拉罕林肯很支持他，在人们面前有如此的影响力和地位，那他能让人接受他的观点，那所以他们不让他进门。那当他们起立开始点名时，他们叫到了不同的名字，那林肯的座位是空的。那他们说，亚伯拉罕林肯，那从烟囱里边传来的声音说，在信心找到一条路，他也许下到了烟囱里边，但他会到的，只要他到了，那有什么区别呢？信心找到一条路，可能会是爬行，可能会唱歌，可能是叫喊，那不管是什么，信心找到了他的路，继续向前了。夫人试图触摸，却被堵住了又堵住，最后这只是弯下身，那伸出手来摸到了耶稣基督的衣裳。耶稣转过身说，谁摸我？为什么？他一直坚持不懈，他摸到了耶稣。我必须结束了，我真的感觉太好了，不愿这么结束。但我们还有一条长长的祷告队列要上来。那听着，大约四年前我在墨西哥，那他们对我们说可以使用斗牛场。那瓦尔迪纳将军带我下去，我是第一个被叫去的非天主教徒。那当天主教会的主教去到总统面前说，尊敬的阁下，要进来的这个人是个非天主教徒，他从瓦尔迪纳将军那里得到了政府和军队的支持，我们的国家不允许这样。那这位总统靠在后面，他说，这人是个有声望的人。他说，这只是个叛徒。总统说，我不认为成千上万的人愿意出去听一个叛徒讲道。那主教说，他说，但那肖先生，那主教对总统说，那肖先生只有那些贫穷没文化的人才会去听他。总统说，你已经治理了他们500年了，为什么他们还是贫穷没有文化的呢？那是个好问题。他们不肯让我们用斗牛场，所以我们就在外面找到了一个大的地方。那些贫穷的墨西哥人，想想看，我们坐在这里边听一个半小时就累了。很多次那些早上8点、9点就去到那里，那没有座位，他们彼此依靠着站了一整天。那天晚上我大约8、9点才去到讲台上，但他们就在那里为了要一个位子站。那大约有3万人，那他们在那里彼此靠在对方的身上。那我只有3个晚上在那儿。那我记得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那讲台上走过来，那我看见他站在讲台上，那比利领着他上来一个墨西哥老人，他脚上长满了老茧，那裤子破烂不堪，没有衬衫，身上只是裹着一件外衣，都烂掉了，破帽子用绳子缝在一起，他是个盲人。他不停地说这些的话，当他靠近我时，拿出念珠开始说万福玛利亚。那我让他把念珠收了起来。那于是我用胳膊搂着他，我看了看，我穿几双鞋子还有一套西装，他跟我一样有权穿鞋子和西装。是的先生，所以我想我要把鞋子给这老人。那他的脚比我大得多，他的肩膀那么宽，那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瞎了的眼睛，我想如果我父亲活着大概就是这把年纪了，他也许是某个人的父亲。我用胳膊搂着他开始祷告，当我这样睁开眼睛时，那他们不翻译祷告，我看见这老人在到处走了，能看清楚了。那你知道他能看见了，那我只是保持安静，那立刻就听见他叫喊 Gloria Dios， 意思是荣耀归给神，他能像我一样看见了。他拼命了，一跳一跳的从那里边走了过去，奇恩天。第二天晚上，那来了一辆比这讲台长的货车，堆满了旧围巾和外衣，堆得有那么高，摆在那里要接受祷告。那天晚上我到了讲台上，从早上10点起就在下雨，那些人站在雨中，那些墨西哥的妇人头发垂在脸上，都湿透了。那我必须爬上一个梯子，沿着墙下去。那他们用车接了我，让我沿着绳子和梯子下去，那坐到墙旁边的讲台上。那我必须坐车去到墙边。那我正讲着，那比利走到我那里说：“爸爸。”那一个墨西哥人，我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我叫他玛利亚娜，意思是明天，他太慢了。那所以他总是，那他来接我。那他们大约，那他们带他来，那因为他不会跟我说话，那到我们聚会时没有人能跟我说话，那他不会讲英语，那所以我就叫他玛利亚娜。那他会那唠叨一些东西，那我不用理会，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所以那天晚上他把我接到台上，那我正在讲，比利跑了上来说：“爸爸，玛利亚娜把所有的祷告卡都发出去了。”那底下有一个小妇人带着死去的婴孩，那我让150或200个，我忘了有多少个的演奏员过去，也无法阻止那个妇人。他说这妇人怀里边抱着那个死去的婴孩，他会抱着死婴从他们腿中间钻过去，从他们肩膀上爬过去等等，他没有祷告卡。我们把所有的卡都发出去了，如果让他进入队列，排在那些拿到祷告卡的人前面的，肯定会造成骚乱的。那杰克摩尔弟兄，谁认识杰克摩尔弟兄吗？那许多人认识，那他跟我在一起。那于是我说：“杰克弟兄。”那他分不清你和我。我说：“你去那儿为了孩子祷告，那就会没事的。”那这些引座员拦着的，那他就站在那里，那只要他们一转头，他就拼命从他们腿中间钻过去，他推倒了4-5个人，那他们又把他推回去，他们无法拦住他到讲台上去。哦，坚持不懈，天哪。那所以那我们的杰克利兄就起身要为那孩子祷告，比利带他过去了。我说正如我说的，那当时 Spinoza 弟兄，一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五旬节派的弟兄正在翻译。我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当 Spinoza 弟兄开始说时，我往下看，那里这大约2-3英尺一向里边有个墨西哥小婴孩，那很小，没有牙齿，只有牙龈，正对着我笑。那我擦了擦眼睛，我再看，那就在那里，那小小的家伙，他只是笑着瞪着黑色的眼睛。那我就想，那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婴孩。我说等一下，埃斯普诺斯弟兄。那这个弟兄正好走下讲台，我说埃斯普诺斯弟兄，告诉引座员，那开一条路让那个女士上来。他站在大约有会堂这么远的距离，那仍然带着裹毯子的那个婴儿努力的挤出路来。那大约早上9点他死了，医生宣布他死了，死于肺炎。那所以他们开了一条路，他走上了讲台，伏伏在地，那开始叫喊 Patra， 意思是神父。我设法让他站了起来。当他站起来时，埃斯普诺斯弟兄说：“他有祷告卡吗？”我说：“没有。”但埃斯普诺斯弟兄不要说出来。那我不知道，我在眼前的印象中看见一个墨西哥小婴孩，可能就是他的婴孩。我只要祷告，那让他像这样经过。他说：“好的。”我说：“不要翻译祷告。”那我吩咐他要站起来。埃斯普诺斯弟兄用西班牙语叫他站起来。那他站了起来。我说：“你的婴孩什么时候死的？”今早9点，当时大约是晚上10点半了。我说你相信吗？他全心相信。这小妇人心里没有一点的怀疑，漂亮的小妇人，看上去大约20岁出头，22或23岁，典型的墨西哥的小女士。那她抱着这个小婴孩，盖着一条毯子，那孩子躺在那里边，毯子湿透了。这妇人从早上起就一直站在那儿，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说那老人恢复了视力，所以她就准备带着孩子上来。那于是我问他相不相信，他说相信。那我就按手在这小婴孩的身上，我说天父啊，那我不知道，我只是见了异象，在异象的基础上，那这可能是指这个婴孩，那你对我说的就是这些。我只是按手在婴孩身上，把他交托给你。这小孩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开始那样瞪着他的小脚。我向四周看，他扯掉了孩子身上的毯子，人们开始尖叫。我说 Espinosa 弟兄，那你先不要对此说任何的话，找个送信的，那找一个有关的人员，在你说任何话之前，先从医生那儿拿到一份签过字的声明，因为如果你对此说什么的话，那必须得有证据。那于是他就找了一个送信的。那第二天他自己，那他们去了医生那儿， 那医生签署的声明说婴孩是那天早上九点死的，那当时是晚上十点了。那据我所知，今晚这孩子在墨西哥快乐的活着。为什么？因为这妇人就像叙利菲尼基夫人一样坚持不懈，他知道他抓住了神。天主教徒或不是天主教徒，神父或不是神父，教会或不是教会，赶出或不被赶出，被取笑或不被取笑，他如何做的呢？他坚持不懈，他知道有一位神。那听见，圣经应许了，必有迹象证明神持守他的道。圣经应许了迹象，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并且坚持不懈，直到神持守他的道。让我们祷告。那在我们祷告之前，今晚有人想在祷告中蒙纪念吗？那不管你需要什么，只要举手说，神呢，使我坚持不懈，说直到我能得到心里所渴望的，这是为了你的荣耀。主要与我同在，让我持守住，让我今晚抓住你。我要留意，我要倾听，我要相信。今晚当别人接受祷告时，我要相信，我要坚持不懈，我绝不离开这会堂，直到我的信心锚定了，或者说我的信心锚定在我里面。我要非常的坚持不懈，因为我相信，现在我想为我的事抓住你的道。我们的天父，你看到这些手了，这外邦妇人的故事，她怎么样的坚持不懈，她极其的坚定，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她经历了一切的拦阻，今晚坐在这里，我们的拦阻还不到她的三分之一。她女儿得了癫痫，那他又是个外邦人，神并没有应许要眷顾他，他被他的朋友们拒绝了，也许今晚他被我们所讲到的所有人拒绝了。但我们知道，甚至耶稣也试验了他的信心，对他说自己奉差遣，并不是去他那里说他和他的种族是狗。主啊，事实是当信心抓住这道时，他就会承认真理。夫人说，但是狗也得到了碎渣。那话触动了我们主的心。他说，夫人，那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吧。那当他回到家时，那发作就离开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正躺在床上，魔鬼已经离开了他。天父，今晚赐给我们那样的信心，愿我们今晚就来，从今往后在信心上坚持不懈，因为我们若知道你在道中应许了，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了。所以应许的任何事，我们的信心若抓住了，它就是属于我们的了。你告诉了约书亚，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我们意识到那脚印代表着战友。父，如果今晚他们有人还从未走得够高，进入神的国领受圣灵，愿他们今晚就领受，愿他们今晚迈出脚步，留下脚印。对那些还从来没有去到更高之处，行走在那里并得着神的医治、神的祝福的人，愿他们今晚走上来坚持不懈，愿信心此时借着这些人所说的抓住他们。对那些还从来没有接受你作为救主的，愿他们今晚伸出手抓住你，接受你。圣经说信的人都受了洗。父，求你应允，愿他们既在水里受洗，也在灵里受洗。应允这些的祝福，帮助你可怜谦卑的仆人。我在奉你儿子耶稣的名传讲，阿们。那我相信彼得保罗他说，在会堂里边他说他发了祷告卡，那我想他说的是50张，对吧？50张祷告卡。那我们要他们都站起来，那不要为此争抢，那一个一个的上来。谁有1号祷告卡？有人有吗？什么 A1号？好的， A1号是这位先生吗？ A2，
那举手好吗？好的 ，A2， 我看到那人举手了吗 ？A2， 好的，姐妹 ，A3， 三号，好的，四号，五号，请举手，我没有看到四号，四号，好的，排在队列里，五号，请举手，五号祷告卡，那比利走到了会众中，那来到这里把卡片打乱，那任何想要卡的人就给他们一张。那当然人人都必须来这里取祷告卡，那我认为如果他们早来了拿到一张祷告卡，他们应当有权利先上在这里，那你们不这么认为吗？没错。那但 Billy 并不知道谁先会到队列的，因为祷告卡被打乱了，那对他来说是打乱了的。那么有时候我会反过来从后面开始往前叫，你们都见过，没错。那昨晚我们甚至没有任何的祷告卡，瞧，那个并不是关键。好的，5号、6号请举手，7号好的，那等我叫到你号码时，那你就站起来。7号、8、9、10、11，那只要走到这边的进入队列里边。12号，那如果你起不来，那一些的弟兄会去扶你，那带你过来，那你会上来的，薛里先生。好的，12号，我看到12号了吗？12号祷告卡，好的，13、13、14、15。那现在留意你的卡，15号、15、15、16、17、17、18、18，那后面19号，那谢谢你威尔弟兄。19号、20、21、21号，那我没有看到，21、22、22、22号祷告卡。谢谢，那让我知道，那你知道，因为可能是某个耳聋的人错过了他们的位置，会有人起不来，那留意别人的祷告卡，然后看看你的祷告卡。22号在哪？23、23号、23号祷告卡。24、25、26，好的。27、28、28、29、29号、29号、30，谢谢。31、32、33、33，那我没看到。34、34、35、36、36、37、37号，那我没看到。37号，那看看你周围的邻座，那可能有一张祷告卡。37号的可能耳聋，可能起不来的，瘫痪了，动不了。37号，那有人可能拿到了，也可能出去了。如果他们见到了，把他们排在队列里，把他们放在自己的位置上，应组员在那里帮忙。37、38、39、40、41、42、43、43、44、45、46、47、47号，很好。48、49、50、50号后面的那个男的，那有祷告卡的人都上来了吗？那还有其他有祷告卡的人吗？那所有拿祷告卡的人都站在这排了吗？那现在我要确定这点。我们叫了一个37号，那我看见几个弟兄进来了，我很纳闷，那我已经叫了37号祷告卡，那没有人回答，那是我自己看到的唯一一个没有回答的号码。5号祷告卡，那回应了吗？威尔弟兄说他没有注意到5号祷告卡。5号，那还有37号在那里吗？那朋友们，你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呢，我要。那又有人带这个婴孩进来了，也许是一些妇女和弟兄得带着他们的小孩子走出来。那如果他们现在出来了，那个卡号进来了，就把他们排在队列里，排在他们的位置上，排在5号和37号所属的地方。那这就是一切都对了，37和5号。那现在大家都要警醒， 准备好，那甘心乐意，那谢谢你们。啊，现在听得更清楚了吗？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在恩膏下，我讲话的声音不是很大。那当他们把那些人排在一起时，我可以这么说，我要你发自内心，那如果你不信，那就不要举手。但如果你真的相信，那我就让你举手。那我们知道这些基督信仰在神的恩典上成长了。那马丁路德是黑暗时代起的第一个改教家，他传讲了因信称义。那多少人知道这点？那之后教会就像一座金字塔，那当时他在这里，那很伟大的任何人，甚至宣布自己是基督徒，那都是很危险的，那可能会被杀的。那接着卫斯理带着成圣的信息来了，那在人数上更少了。那卫斯理之后出现了五旬节组织，那他就往上走，那人都知道现在不是在教导金字塔的教义等等，那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这亚领石从未被放在金字塔上，为什么？他被弃绝了。所以那如果这亚领石来到金字塔上，如果有谁到过埃及，那些石头如此紧密的砌在一起，甚至连一个刀片都无法插我的石头中间，那那时候奥秘所在，他们怎么把那些石头放上去的？这些石头完美的砌在了一起。那这亚领石，那些顶部石头的结构必须为这亚顶石准备好，那应该已经是亚顶石的一部分了，那必须被如此完美的打磨好，当亚顶石来时，他们必须得准确的砌在一起，使建筑完整，对吗？那所以教会，那如果这亚顶石在路德的时候来了，看看它是多么的偏离，那看看它如果在卫斯理的时候来了会怎么样，它必须在自己预定的时候来。但教会要被打磨到如此的地步，直到教会的事工是如此的接近，跟耶稣过去所拥有的是同样的事工，那使他们严丝合缝的准备好被提，就像头那比脚知道的更多，瞧，眼睛比脚使用的更多，那眼睛是教会的先知，他预先看见，瞧，这一切都出现在头里，那是头的部分。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抱歉弟兄们，那这可能偏离了常规，那但如果我错了你们原谅我。那你们底下的弟兄们，我相信教会必须去到那样一个地步，才能等候被提，要一起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日子里，那教会肯定是少数人，他会是一小群人。那你知道当耶稣传道时，地上只有不到百万分之一的人听说过他。那看看谁听过约翰所做的预备的工作，瞧，选民听见了，就是这样，没错。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没错。那我相信有一个教会要进入那完全完全的事工，那些的职分，使徒们、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那在那里使教会完全，那些的牧师、教师等等要跟道一致，让所有的东西运转起来，直到主的再来。那我相信这点，我相信我们正在临近那个时候，那我相信是的。我们知道耶稣说过，在经文中从头到尾教导了我们，他行过的事还要被行出来。那我的弟兄们，我希望你们即使不同意我也能够友善。你是否知道圣经说到了主的显现，又说到了主的再来，是两件不同的工作。那你去查考，搞清楚的是对还是错， 主的显现和再来是两样不同的东西。主的显现是现在，他在他的百姓中间显现，我们在这同样的时空显现和圣灵中看见他，但他的再来将会是在肉身中，是要提走教会。但你瞧，我们已经经历了道、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现在教会要进入这样的境地，准备好等候。那这些的吃饭，那教会的吃饭正在进入他的位置，那教师们正在设立位置，那些恩赐正在彰显他们自己。有许多的模仿，没错，我们料到了这点，但又真的在有伪钞之前必须先有他用来伪造的真钞。没错，我们有了一切属肉体的模仿者，但他并不会拿走真的东西，这只会使真的东西更加的发光。那所以主正在他的百姓中显现，伟大的神迹奇事，死人复活，病人的医治，行的过去所行同样的事，这事已经2000年都没有发生过了。看到吗？教会通过这些被打磨被带上去，直到到了亚领时来迎接教会的时候，那时他就要聚在一起被提了。在第一更、第二更、第三更一直到第七更睡着了的人，那主的显现。那昨晚我提及了这点，主要怎么降临，那记住，不是人，是教会中的职分，那不是了不起的教师个人，而是了不起的圣灵在人的里面做教导，不是了不起的人拥有辨明的恩赐，而是了不起的圣灵在使用那个人。看到吗？那就像一直说的，那一次彼得讲到变相山时，那他提到了这点，圣山，那不是圣山，而是圣洁的神在圣山上，那不是圣洁的教会，而是圣洁的神，那不是圣人，而是圣灵。瞧，那是在这末日的圣灵。那当主的天使临到亚伯拉罕时，那就在毁灭之前，那是神在人的肉身中显现。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罗德的日子怎么样，就在道德方面讲了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那是罗德的日子，那留意给亚伯拉罕的使者，那留意给罗德，还有挂名教会的使者，那只是出来出来，而亚伯拉罕为他们请求了。那注意，天使神以罗心以人肉身的样式显现，表明以罗心要在末日显现，那不是基督的到来，而是基督以人的肉身在教会里显现，行着过去所行同样的神迹奇事，那已经有2000年没有行在教会中了。瞧，主的显现。那所有持祷告卡的人都在队列里边了吗？那的确有多少生病的人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那请再举一遍，那所有生病的，所有正在祷告的，在相信的。好的，那触摸耶稣衣裳碎死的妇人，她也没有祷告卡，但她摸到了耶稣的衣裳。那圣经说他此时是大祭司，对吗？长远活着，坐着代求，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对吗？那圣经在希伯来书13:8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那如果他是一样的大祭司，如果你能够像那个妇人一样摸到他，那不是身体上的，他的信心摸到了耶稣，因为耶稣说能力出去了，每个人都从身体上摸到了他，但妇人的信心摸到了他，他转过身知道了妇人的血漏，说他的信心救了他。那你们难道不相信今晚他是一样的大祭司吗？如果这些话是真的，他正在肉身中显现，那么得让他在你的肉身中显现，赐你信心相信他的应许之道。约翰福音12:14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那么我就，那如果教会里有吃饭，那就让我在主面前放松自己，让威廉布拉汉挪开，让主耶稣通过我说话，在人的肉身显现，就像他在你们的肉身中显现一样。那有两个见证人，那二是对神话语的确认，那二是一个见证，那么你就有信心触摸了他，
那我有信心通过我们两个人确认他的道，即他是真理。那你们底下生病的人，那我再说我不能下去对那个队列行辩明的事，那你知道那会把我从台上抬走的。那一名小妇人就导致了神的儿子说他变虚弱了，他是神的儿子。那你们认为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人又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主没有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我甚至连一件事都承受不了。我知道钦定本说了更大，但其实是更多，讲的更大他不能做更大的了，他叫死人复活，阻止了自然界做了一切，因此是更多的事，因为会有更多的人。圣灵当时只在一个人的里面，现在他在全世界所有的百姓里面，要相信。那让我们从这些会众中间来这么开始。那这里有多少人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你是生病了，你相信神会向你揭示你的问题的，那请举手。你们所有没有祷告卡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的请举手。这里呢，这里呢，那你们祷告，让我转过身去，你们来祷告。在人的肉身中显现的天使，他背对着撒拉所在的帐篷，他说出撒拉他做了什么事，对吗？那同一位天使就是神，在那里的同一位神借着耶稣就是神，应许要在末日地球被焚烧之前显现，就像他在所罗马的日子所行的一样。你们相信？那当然这是一个异象，那站在那儿的有我不认识的人，那取决于主。这就是了，如果我能发现这是在哪儿，是的，这位女士坐在这儿，那身材比较魁梧，那几分钟前你举了手，对吗？你相信神会为你医治风湿病，使你痊愈吗？如果你信请举手。好的，你可以得着了。他摸到了什么？坐在他旁边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弟兄？你认为这是从神来的吗？信吗？你相信神会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会相信吗？如果借着神的灵告诉你，你会接受吗？我正在对你说话，你坐着离我近，你相信吗？你愿意相信吗？那么好了，你的高血压别离开你。坐在那旁边的人有同样的问题，有点瘦小的男人，他也有高血压，如果那是真的，你们两人都举手。哈利路亚，去相信吧，不要疑惑。他们触摸到了什么？他们根本没有摸到我，我不认识这些人，我一生都没见过他们，你们跟我都是陌生人。没错，只要你相信，你要做的就是这个。一位小女士坐在这后面正看着我，她刚刚挤进了神的国，她正在为她未得救的儿子们祷告。只要你全心相信，他们就必得救。你愿意相信吗？好的，你可以得着他了。你们所有的人都相信吗？你相信神会为你医治那个神经紧张吗？坐在那儿的先生，你当时正在祈求这事儿。好了，一切都结束了，你得着了。坐在后面的小女士正在为那个孙子祷告，你相信神会使得痊愈吗？他的智力迟钝，但你相信神会使得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正计划明晚带他来教会，你不必这么做了，神必使得痊愈，那就可以带他来了。女士你怎么样呢？你相信吗？好的，你可以得着了。我和这夫人完全是陌生人，根本不认识的，一生从未见过的。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如果是请举手。那难道不是你正在祷告了吗？如果是向那挥挥手。你没看到吗？以罗心神，你怎么能够怀疑呢？难道不能坚持不懈吗？那现在从队列开始。那你们有祷告卡，他们没有。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我今晚在神的道上告诉你的真理吗？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据我所知我们是陌生人。但你是否相信，如果神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关于你的事儿，那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你知道
如果我能告诉你过去是什么，再告诉你将来会是怎么样，那么你就会知道那是对的。你不是为你自己来的，你是为别人站在这儿。那人不在这儿，那是你妻子，她在另一个州，她在乔治亚州得了肾病，病得很重，有并发症，没错不是吗？你现在全心相信吗？回家去找到她，你是怎么信的，你就会怎么看到她。那不要疑惑，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阿们。那是个男人，这是个妇人，让我们再多叫一个，然后我们就开始为别人祷告。那看我们能不能下到队列那儿。那姐妹走近点，我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只是两个人在这里相遇，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边，如同在叙家一样。耶稣在井边那里边遇见了妇人，我们在这里男人女人一生中第一次见面。吼吼，我真希望我能看见撒旦的权势在离开，我们怎么能够站在这里看见这事依然不相信呢？那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从未见过对方，他只是一个站在这里的妇人，我一件事也不知道，一生从未见过的。那是怎么回事？我一件事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神应许了，神的道这么说了，许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他在那边应许了我，说我就是为此而生的。我相信这个，成千上万次在全世界没有一次失败过。没有什么，这向你表明时候近了。这不是我，而是主。我怎么能够知道这妇人呢？那位老弟兄让他的儿子得了医治，他说我知道这必定是神。伯拉罕弟兄，我知道我的邻居们，他们说我知道，这是给末日的一个应许，他就在这里。圣经在马拉基书第四章应许了，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就是地球被焚烧以前，我们知道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日子。我们两个人站在这里，我不认识这个妇人，四五六七或不管有多少人，这是一个队列。那巴不得我能够站在这里，不站得够久，那是我现在想做的，尽力让自己摆脱这个，那是我能够继续进行祷告队列，那会对你带来影响的，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那就像底下会众中的一个持续的颤动，这是信心。那巴不得能够突破那个小的障碍或者自由，就像小鸟离开了笼子一样，它有翅膀，只要能够出笼门。老女士，现在只是跟你谈一下，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那如果你要说的事，那如果主告诉我有关你的事，你来这的目的，向着夫人摸了主的衣裳之类的，某个圣经的迹象表明，那你知道那必须是某样的东西，因为我不认识你。那么如果你，那你就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因为你知道有关的事。那么如果这是真的，吼吼天哪，那岂不会很奇妙吗？是的，肯定的。那这女士病得很重，我现在看到了，我看到她在医生那儿，她已经被医生拒绝了，她患有各种综合症。那首先你得了疝气，那你该做手术了。那你的心脏很不好，那是没有一个医生愿意接受这个病例，那是主此说，但是有一位愿意接这个病例的。荣耀，那不要疑惑，荣耀，继续全心地相信他。你相信吗？你知道我晓得你的问题是什么，不管我是不是告诉你，如果为你祷告，你知道这里有某种恩膏，对吗？你相信吗？我们的天父今晚医治我的姐妹，使得痊愈，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出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你知道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告诉你那会有帮助吗？那如果为你祷告，你知道这里有某种恩膏，知道你有心脏病，那抱歉，继续前进吧。那几分钟前站在那里时，我让任何有需要的人举手，你就举了手。当你举手时，有个真正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对吗？因为这正是你的神经紧张离开你的时候。上路去吧。
如果为你祷告，无论如何你都会痊愈的，不是吗？但如果告诉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那会对你有帮助吗？妇科病，女士的疾病，你现在相信吗？取得痊愈吧，只要你全心相信。如果只按手在你身上为你祷告，你愿意相信我吗？天父，奉你的名求你应允。耶稣，你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他们的赏赐何等的大。父，我祈求你医治他，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你意识到，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如果我告诉你了，那就没有益处了。那你相信我只需要为你祷告吗？天父，愿他再也不咳嗽了，愿他窒息，愿他离开，奉耶稣的名。你相信了吗？过来先生，如果能医治你我会的，但我无法医治你，我可以为你祷告，你相信主会垂听我吗？过来这里，我们的天父，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的弟兄，应允他得医治，阿们。要相信，不要疑惑。过来先生，你相信主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吗？如果能医治你我会医治你的，但我无法医治，我只能祷告，你相信吗？天父，就像这位叙利腓尼基的妇人一样，愿他今晚得着他所渴望的，回家得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你相信如果为你祷告你就会摆脱他吗？大大的缓解，不是吗？那他们试过了各种的东西等等，但没有任何的益处，而神是一位医治者，你相信这点，不是吗？好的，我们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时的痊愈。主，按手在他身上，我相信你的灵在这里，他让我们受了恩膏，我祈求你医治他，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是的，要真正的敬畏，安静的坐着，看到了吗？主可能会从会众里边叫出人来，如果你四处走动我就无法捕捉到了，那你瞧，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灵，如果在这里你接触到了，当你走动时就打扰了我，明白吗？耶稣找到一个人，把他一直领到了城外，远离所有的不信。瞧，那安静的坐着祷告。这是一位女士，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会接受吗？那看着我，你有个肿瘤，你相信神会告诉我这肿瘤在哪儿吗？在内脏里，没错。你相信神会医治吗？那么就去吧，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好的，神并不偏待人，如果他医治了从那里下去了得妇科病的妇人，他也能够医治你，不是吗？你好吗，姐妹？你相信如果我祈求主他就会使你痊愈吗？我没法医治你，但我可以祈求主他能医治你，我相信你已经得了医治，你不这么认为吗？好的，就要这么做，神祝福你，姐妹，那就这么做。你相信如果我们求神，耶稣是这样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信我相信他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顺从他的命令，按手在病人身上，阿们。你也相信吗，姐妹？你从这里经过相信吗？你来不是要从巴兰弟兄旁边经过，因为那对你没有益处，但你来相信基督就站在这儿的某处，我们看不到的，对吗？过来吧，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妇人，愿他得医治，阿们。你相信吗，姐妹？我们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医治这个姐妹，使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我们的天父，只有你能医治这人，我为他祷告，手按在他身上，祈求他完全得痊愈，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我向你祈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去相信吧，你要相信，姐妹。天父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那你们两人都过来好吗？那祝福你们的心，哦天哪，这太甜美了，希望有一天看到我爸爸妈妈从天国走下来。如果为你们祷告，你相信主会使你们痊愈吗？我们的天父，这对小夫妇，我带着所有的敬畏和尊重按手在他们身上，如果力所能及我会使他们痊愈的，但主啊，我无法使他们痊愈，但我相信你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现在你们俩都去吧，德全玉为神的国过着美好快乐长寿的生活。那里是件最难的事情，那没人能够理解。大家都告诉你让你离去一点，那你怎么离去呢？明白吗？我神经紧张，好天哪，那个黑影一直随着你，那你根本无能为力，一切都不对劲，就是这样。你相信主会让我把他从你身上赶走吗？撒旦，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可怜的妇人。你真可耻，我靠着永生的神，他的同在就在这里，我是他的仆人，我命令你让这事从今晚起就发生。神祝福你，你是用我的一切信心和盼望，你自由了，欢喜的上路去吧。你相信吗，我的弟兄？让我们祷告。天父，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让他叫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能力，叫他的身体活起来，使他痊愈。阿们。主祝福你，我的弟兄。你相信吗，姐妹？我们的天父，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他遮盖的同在中时，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愿他得医治。阿们。主祝福你，姐妹，欢喜快乐，相信的去吧。过来，姐妹，那里还有弟兄，那让握住你们的手。天父啊，我祝福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今晚得到所渴望的，完全得痊愈，为神的国而活。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去相信吧，不要疑惑，只要相信。你们能相信吗？每个人都相信吗？那许多时候人们认为大家都必须被告知了才行，那你不是必须被告知才行了。我知道如果我去讲到的，那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于是就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队列仍然很长。但神知道一切，你不相信这个吗？那他当然知道，多少人相信，那不管你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阿们。那当我开始那么做时，主并没有离开我，他仍在这里，他就在这里。你相信吗？你怎么看？你相信吗？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你相信他会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吗？那如果我告诉你，你会感到惊讶的。你变得非常的虚弱，虚弱时不常的发作，没错。你相信主会使你脱离并得痊愈吗？一个想传福音的传道人是吗？你是个传道人，你变得很虚弱，都不能传道了，对不对？但从现在起你可以刚强了。你相信他会刚强起来吗？那么上路去吧，说赞美主。哈利路亚，阿们。哦，美国，美国，我多次愿意召聚你们。那有件奇怪的事，哦，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那这就是了，你是我在餐馆见到的那个女士。她结束了，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夫人现在回家去得痊愈吧。主要让他从其中恢复过来，我相信你会的，因为今天的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引导进入了餐厅。那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个？这可怜的妇人尽力摆脱他已经很久了，但现在他自由的来了。奉耶稣的名去吧，快乐欢喜得痊愈吧。好的，先生，你相信如果祈求主你就必痊愈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应允我的弟兄得医治，我按手在他身上为了神的荣耀。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去吧。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很多天了，他在这里很久了。那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哦，爸爸的，今晚我能像这样抱着我的爸爸，但这是他的爸爸。神的帮助他，佛也祝福他，愿他们得着医治，得享长寿。某日在荣耀里，当我们都变成年轻人时，愿我带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再见到他们。我祈求着祝福，阿们。神祝福你们，相信着去吧，你们会好的。只要对神有信心，神祝福你们，那岂不甜美吗？你相信吗，年轻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顺从主的命令，按手在你身上，要着魔鬼离开你，愿你得痊愈。你相信吗，姐妹？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让他得痊愈。阿们。 不要疑惑现在去吧，坚持不懈，只要相信。你好吗，姐妹？这是你得拯救的时候，你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现在得自由。神祝福你，姐妹。弟兄，我知道那根手杖意味着什么，拄着他蹒跚的走路，这是拯救的时刻。你愿意在神的同在中坚持不懈吗？那不是在我的同在中，而是在主的同在中。我为你祷告，愿你得痊愈，你相信吗？我们的天父，祝福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的能力使他痊愈。阿们。现在要相信，上路去吧。愿这小家伙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从今晚起就自由了，奉耶稣的名。留意他身上要发生什么，他得到了。你好吗，先生？我希望你今晚能把手臂伸向主耶稣，让他祝福你，使你痊愈。天父，我为这男孩祈求，耶稣基督啊，我祈求这能力使他痊愈，能医治他，愿他回转，好让神的祝福降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谢谢你，神祝福你孩子，现在就相信吧。你好吗，小家伙？我相信他会的，你不信吗？这小男孩不会说话，但只要相信。那现在我们要祷告祈求神，我相信那个小男孩会复原的，那你相信吗？那得了严重的。那我们的天父，愿这孩子身上哑巴的灵离开，愿这孩子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只要接受，仁慈的神，你将耶稣从死里带了回来，医治这位姐妹时的痊愈。我将不配的手按在他身上，但相信基督这位配的，我为他的医治祈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要相信。你好吗，姐妹？我们的天父，当这妇人谦卑敬畏地走上讲台时，知道医治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人们相信。那么正如今晚我说的，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个妇人坚持不懈，坚定不移，他们相信了，神向他们显出了神迹，他们接受了，他们相信了，愿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信吗，姐妹？我们的天父，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了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我祈求你应允这祝福给我们的姐妹，应允她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我的祷告和她的祷告，我的信心和她的信心都摆上，愿主应允，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好吗，姐妹？你相信主会使你痊愈吗？我要摆上我的信心和你的信心，我们把我们的祷告放在主的坛上，在他的同在中相信。我们的天父，我为这亲爱的妇人祷告，他今晚站在这儿残疾了，这一切的事儿，父啊，我祈求你赐给他痊愈。神啊，我把我的祷告同他的祷告一起放在坛上，将我的信心摆在祭物上，祈求他得痊愈，阿们。现在我全心相信。你好吗，弟兄？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我们的天父，这年轻的看起来勇敢的人站在我面前，我们作为弟兄站在你的同在中。主啊，我祈求你，我摆上我的祷告和他的祷告，主啊，求你应允，愿他得着他所求的，奉耶稣的名，阿们。只要相信，现在坚持不懈持守的已经祈求了，那就让他成就吧。你好吗，先生？你和我一起相信，你回到这过道就能够得以康复吗？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应允他所求的，我摆上我的祷告还有他的祷告，我的信心和他的信心，在你的圣经里和耶稣基督宝血里的一切，我们奉他的名祈求，阿们。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我的弟兄，你会跟我一同相信的是吗？天父，当我握着他的手时，愿全能神的大能降在我们的弟兄身上，愿每一点想纠缠的疑惑都被去除， 愿着突破那阴障，继续前进，冲到那边去，到神的国去，坚持不懈，因主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认领他的医治。阿们。主祝福你弟兄。你好吗姐妹？我相信是时候了，我用我的祷告把信心和我姐妹的信心摆在神圣洁的坛上，我的信心和他的信心。神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把他所求的赐给他。阿们。愿事情成就，奉耶稣的名。我们的天父，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摆上我的祷告和我弟兄的祷告，我的盼望和他的盼望，我的信心和他的信心，在你的圣坛上，主啊，求你接受我代表的献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要坚持不懈，持守住他。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我们的天父，他们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我同我的弟兄献上我的祷告，我与他感同身受，主啊，我祈求你医治他，主啊，垂听我们，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主祝福你弟兄，要坚持不懈，相信主。过来我的姐妹，我们的天父，当我站在你面前，在这群会众面前，在这妇人的面前时，我祈求当我把祷告和他的祷告一起放在坛上时，愿你接受我们父爱，我献上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坚持不懈，那不要切断了，那来吧姐妹，你想回家吃晚饭得痊愈吗？那就去吧。你相信吗姐妹？天父，我祈求你医治他，当我献上祷告和他的祷告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祝福你弟兄，我们的天父安守在我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父，我把我的祷告和他的祷告献在你的圣坛上，奉耶稣的名，让他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弟兄。那现在对会众说，耶稣说了这些话，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就了。那你们相信吗？好了，那么你们彼此按手，低下头，按手在彼此的身上，不要疑惑。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是的夫人，那主耶稣，当你祷告时，那我在祷告，因为一位女士带着个小男孩上来了。父神，我祈求你应允这小男孩得医治。现在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相信事情必成就，因为我将我的信心同他亲人的信心一起放在了你的坛上，愿他得以恢复。主啊，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要相信姐妹，坚持不懈。那我真不知道，那为病人祷告一直是一件无法明白的事。在我带着辨明的恩赐等等的出去之前，那当我还是当地的一个浸信会传道人时，那我去为病人祷告，那不是怎么的他们就好了？那我不知道。那里面许多人读过了，那神甚至打发动物进来的故事，那人们怎么借着梦还有启示来了，以前从未听过的人从海对面很远的地方过来要接受祷告。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做出信心的祷告，我相信，我相信神应许了。那么如果他应许了，你不必为此接受我的话，但你要为此相信神的话。那么如果你必须接受我关于主呼召我为病人祷告的话，我认为主已经证明了这点。那瞧这里，许多年前在任何科学还没有拍下来之前，我就告诉过你们有关这大光火柱的事，告诉了你们它的样子。现在看看他们拍下了它的照片，那同样的光就站在我此时所在的地方，我正注视它，就在这里，一道琥珀色的光，照相机的机械眼拍不到心理学，你知道的。当时这道光就在那里，现在它就在这里，完全行出它说了要行的事。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到神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现在，那他就在这里，他是什么？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火柱，
他一个人耶稣基督的样式成了肉身，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同样的火种，也说那是错的。哦不，他说了，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耶稣。那别的人没有一个看见的，保罗看见了，其他人没有一个看见的，这鸽子在耶稣的身上，只有约翰看见了，因为他知道他要看见，因为神告诉了他必如此。就是这样，他坚持不懈，他知道，那这就是了。那我为你们每个人祷告，我为每个人祷告。耶稣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现在我已经说了出来，那现在就让它成就。经上记着说，要说出来，我已经说出来了，那就让它成就。现在让我们祷告，互相按手。作为信的神的儿女，如果你曾坚持不懈，那你怎么能不坚持不懈呢？如果这些大能的神迹在俄国发生，今天他就不会是共产主义了。如果这些大能的神迹发生在中国，今天他就不会是共产主义了。哦，美国，美国，神多次造访了你，他还会允许他多久呢？末时就在这里了，晚上的光正在照耀。主啊，我爱这些人，他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在你儿子耶稣里一起成为弟兄姐妹。主啊，今晚当我讲到大卫带着甩失的鸡群，他关心父亲的羊，无论甩失器多么的小，他都准备要施展并用他得胜所用的小甩失器去得胜，而你与他同在。主啊，我今晚来追赶这些羊，他们生病了，我顺从了你的命令，你显明了你的同在，你的意愿，你医治了有祷告卡的没有祷告卡的人，显明你就在这里，你永不失败，你是无所不在的神。我来挑战那把他们留在不信的阴帐后面的魔鬼，今晚我为他们祷告通了，我用神的道开路，释放他们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他们带回到信心上，撒旦出来。